妹平安。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来预备起。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好，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这有一个推理，就是我们在这一生中有很多的艰难苦难，就是他是避难所，就表示有难嘛，但是他那里可以去避就好了。那人生总有苦难，在世总有辛苦，太多了。不信耶稣的人也有这些经验，信主的新约旧约的圣徒也有这些经验。诗篇七十一篇第二十节，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这里就像圣经很多地方讲的，不仅讲人生会碰到很多的苦难艰难，而且我常常讲很大胆，但是也非常合理的合情的，事实上给人盼望的，告诉我们这些苦难是神让我们经历的。这些苦难也许有的时候是透过疾病，透过恶人，透过坏事，透过自然界人文界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是最终的原因都是上帝的旨意如此。我们相信这个世界被上帝所管，我们在他那里找到避难所，是他使我们复活。旧约圣经里很少像诗篇七十一篇二十节讲的这么直接，他使我们复活。我们经过重大的急难，耶和华使我们复活，那也就是表示我们在急难中会死掉嘛，有些人会死，那复活还要等好久，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地的深处一般来讲也是指着死啊，地的深处救上来。那么在这些苦难中间，我们碰到的苦难，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推测得出来。如果我们没有信心，这个世界实在没理可讲，就是你讲不通的。但我们有信心，我们就觉得很合理的，让我们知道，不一定有那么清楚的答案，但是我们知道神在管理，我们就有力量了。像约瑟被他的兄弟卖，嫉妒卖到埃及去，本来要杀掉他的，这个我们知道是为什么。在诗篇105篇里面特别讲，他被卖去是上帝特别要打发他先到埃及去预备将来救灾的那个食物，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其实约瑟的每一步都有上帝的带领。我们就讲他到了监狱里面了，上帝与他同在，他有信心，在监狱里面他也做得非常的好，典狱长把什么都交在他手里，但那究竟是监狱。那么直到有一天，那么王的酒政和膳长被关起来了，约瑟对他们很好，关心他们的一切，包括他们睡觉没有睡好都会看得出来。那么有一天酒政膳长在起来的时候脸色不好，约瑟就问你们怎么回事，他说我们没有睡好觉，怎么没有睡好觉，我们都做噩梦了。约瑟就说你们把这梦跟我讲，然后约瑟就把这梦解出来了。解出来的膳长再过三天就被杀掉，酒政再过三天就官复原职。我想约瑟在解梦的时候，他的心恐怕不怎么放在梦上面，他是心想到这个人酒政再过三天就要官复原职回去了，我在监狱里对他这么好，他可是王面前最红的人了，哎呀酒政兄啊，你回去的时候帮我美言几句，让王把我放掉了吧，我实在是一个希伯来人，我没有做什么坏事。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神让这个酒政跟约瑟在一起，约瑟可以照顾他，可以帮他解梦，可以对他很好，那这不是神差来的是谁？约瑟一定是很激动很兴奋，跟他讲请你在王面前美言我几句。 九正当然也答应啊，一定一定一定，如果照你说的，我三天以后就官复原职了，那我一定到王的面前跟替你说话。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但是约瑟的苦难我们通常忽略这个，这里约瑟又多了两年的苦难，九正把他忘记了。你碰到人家失约过吗？你碰到人家很重要的事一再交代不可以忘记的，他忘记了，又等了两年。这两年我觉得很难熬哎，这两年比约瑟一开始在人家家做奴隶要难多了。因为那时候他来到埃及的时候固然也很难，但是神很快的就赐福他了，凡事都做得很顺利。现在是在那里等，他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就在那里等。为什么神要再耽误他两年？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如果九正没有忘记约瑟，就记得了，回去就跟法老讲，哎，王啊，这有一件事报告一下，我在监狱里碰到一个希伯来少年人，那个人很好，他是冤枉无辜，他没有犯什么错，被女主人诬陷就关起来的，他是很好。法老听到了就，哦，是这样，那就把他放了吧。那约瑟就会被无罪开释，做奴隶做囚犯也没有什么钱赚，但是总算自由了，就这样。神家再等两年，差别是无罪开释和成为宰相。神对约瑟的带领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稀奇的带领，每件事环环相扣，都有奇妙的原因。但是我们也说了，恐怕大多数的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神为什么让我们碰到这个倒霉的事，没有必要。但是如果有个全能的神，他就不应该让这个事发生。撒母耳记上23章，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他跑到一个地方叫基伊拉，那个地方刚刚受到非利士人的侵略，就是基伊拉人很惨，被非利士人抢掉很多东西。也不知道大卫是有正义感吗，还是很有同情心，他就问上帝，我现在去救基伊拉人，把他们从非利士人手里救出来，可不可以？上帝说可以去，他去了，算是冒了很大的危险，把基伊拉人都救回来了，救回他们的城里来了。那可能大卫也有这样想，我现在是被扫罗追杀的，那么能结交朋友就结交朋友，花一点力气把基伊拉人救出来，起码我有一个据点，有个小城可以躲一躲。那不久又听到一个消息了，扫罗军队往基伊拉这边来抓大卫了。大卫先问上帝，扫罗会不会来？上帝说会。那他再问第二个问题，基伊拉城的人会不会恩将仇报把我交给扫罗？会。大卫给我们很多榜样，我觉得圣经里很多榜样有的时候是我们想不到的。扫罗会不会来？会。基伊拉城的人会不会把我交出来？会。我下面问的问题可能就是为什么。大卫就不问问题了，大卫很聪明，不再问问题了。你先问没有用嘛，他们会把你恩将仇报交出去，现在你就不要问为什么，你就逃啊，赶快逃。在危难的时候那个行动很重要的，大卫根本问都不再问了，他就逃了。就这个你可以看到大卫很机灵了，很精明，该逃的时候就逃。但是大卫也不知道基伊拉城的人为什么对他这样，我们也不知道，如果知道了反省一下以后 不被人家出卖，或者说跟小人在一起的时候保存实力等等都可以。就是大卫还有很多人，还有你我碰到莫名其妙的事，不一定有原因，起码我们不一定想得出来，我们不一定想得出来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但是我们总有答案。我们去投靠耶和华，我们继续投靠耶和华。碰到一切的事啊，在启示录六章到八章那里，他讲用很生动的笔法描述人类的生活的一切，包括天灾人祸、战争、瘟疫、科技、文明、艺术，好的坏的一切的事在神的掌控中。在这些掌控中，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智慧和慈爱对我们的怜悯，一方面看到人生的荒谬和无奈啊。那再一次，我们不一定知道神为什么让这件事那件事发生，但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依靠上帝。诗篇四十六篇第二节，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对，我们不害怕啊，这说得很勇敢啊。我们能够不害怕吗？你在狂风、地震、灾难的时候，能够不害怕吗？我们不是在提倡害怕或不害怕，所有的情绪，包括害怕，都可以是好的情绪，也都可以是坏的情绪，因为这是上帝造的，七情六欲是上帝造的，喜怒哀乐是上帝造的，都可以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就讲，忧愁有好的忧愁，有坏的忧愁，有至于死的忧愁，有信心的忧愁。只要你对上帝有信心，你的害怕可以是好的，是正常的，也可以是不正确的。你的不害怕也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不正确的，就看我们对上帝是什么一个态度。比如说风浪，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那里记载，耶稣和门徒坐一艘小船，好大的风浪，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地平静了。风浪平静了以后，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就责备了门徒两句话，你为什么胆怯？你为什么害怕？哎，夫子啊，你不要开玩笑好不好？这么大的风浪，不害怕不胆怯，神经麻木了。你应该害怕的，应该胆怯的，这是正常的。但是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一个责备合理不合理，或一个称赞合理不合理，不是看他的语气，不是，哎，你怎么骂人骂这么凶啊？你怎么，他们已经被吓成这个样子了。如果他们是一些小孩子，如果你的小宝宝七岁、六岁、五岁、四岁，地震的时候吓醒了，跑来抱你，你说为什么胆怯？没有信心吗？你就是一个不对的妈妈嘛。但是耶稣跟这些门徒在一起已经一段日子了，他们看过、经历过，可能自己也行过靠耶稣的名医病赶鬼的这些神迹。你已经经历过这些事，你在看到再难的事的时候，你就应该有信心了。你们应该有信心的。第十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就圣经显然要把那个大大的安静跟大大的惧怕连在一起，很有意思啊。他们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当然在风浪当中的时候，门徒一定有害怕，但是马可福音第四章 记载这段事情的时候，没有强调他们的胆怯，起码没有说他们在风浪中就大大的惧怕，没有。可是在风平浪静以后，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这个人是谁呀？连风和海都听他了。这个各位能够理解吗？有的时候当一个问题被一个伟大的人用很利落的方式解决了，哦，你会觉得哇，你站在巨人的面前。我们为一个人的伟大有的时候起的情绪是很激动的。这里门徒看到耶稣的表现，他们是大大的惧怕。好，我都不知道马可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参考约拿书，因为约拿书里面约拿的遭遇跟这一段很像，都是在船上。约拿跟耶稣一样都在大风大浪中睡着了。约拿睡得非常好，怎么大的风浪不能把他弄醒？耶稣也睡得非常好，怎么大的风浪不能把他弄醒？那么终于约拿被人找到了，叫醒了，说你是谁啊？你怎么在这里睡觉？你应该跟我们一起祷告你的神。他们求了半天，风浪太大了，这些水手都是职业的，但他们害怕，他们觉得哇，这恐怕不是一般风浪。那他们也有一些基本的道德观念，这么大的风浪表示我们这里有大坏蛋。后来保罗也碰到类似的事啊，他的船碰到了风浪，后来全体的人员都能够获救到了岛上，就保罗在帮忙捡柴生火的时候，有一条毒蛇咬到他了。土人马上有一个这种算合理的道德观念，这个人是一个恶棍，在海中逃避了神明的审判，但是天网恢恢，在路上还是被蛇咬到了。等到咬了半天保罗没死，他们又推论了，啊，这个人是个神明。你看人都有一些基本的道德的推论，好人有好报的时候我们通常觉得这是一件理想的事，恶人有恶报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件公平的事。那么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个人能够很平静的在风浪中睡觉不一定很对。耶稣平静的在风浪中睡觉，一个他实在太累了，另外他有一个很平安的良心。约拿也睡得很好，他并没有平安的良心，他在违背上帝。所以我们不能根据一个人睡得好不好来决定他是不是做错了。我们不一定能找到原因，但是我们能找到答案，答案总是去信靠上帝。约拿因为他成功的，或者他以为他成功的躲避了上帝，上帝要他去，因为他不去坐了一艘船，买到船票，他很高兴。他因为觉得躲避了上帝，没有去做上帝要他做的事，他非常得意，睡得也非常好。但是最后这些船上的人说，我们抽签嘛，我们中间大概有一个扫把星，那就抽到约拿。那你是做了什么事？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会讲道的人叫屈梭多默，希腊的一个教父。他屈梭多默意思是金口，就是他口是金口，一开口就讲出金玉良言。约拿是金口，约拿一开口 something 就 happen 了。约拿开口，当他在船上人家问他你是谁的时候，约拿讲的第一句话，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他讲完这句话，圣经上讲那些水手就大大的惧怕。 他们原来也有点惧怕，但是圣经没有多讲，他们听到约拿的话就大大的惧怕。约拿讲话大有能力，然后他告诉他们，你们碰到这些事是因为我躲避耶和华。哎呦，真是他自己敢躲避耶和华，这些水手都被他吓到了。哇，你怎么敢做这种事啊？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办呢？好简单，我在这个船上你们就倒霉，我在这个船上上帝就非要我的命不可，这条船也保不了，把我丢到海里去。这些水手这些船员又有一些基本的道德观，我们怎么可以把一个人丢在水里呢？他们就想尽办法让那个船能够驶到目的地，没有办法，海浪越发翻腾。那么他们就再问约拿了，我们要做什么事？有记录的约拿讲第一句话是，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第一句话讲完大家害怕。第二句话他们说我们要怎么做，他对他们说，把我丢在海里，海就会平静。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想尽办法，风浪越来越大，他们就跟上帝祷告，哎呀，求你不要惩罚我们。约拿第一句话讲出来这些人就害怕，第二句话讲出来这些人就祷告，他们把他举起来丢在海里。圣经上说海的狂浪就平息了，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海浪翻腾的时候很恐怖，因为一个动作马上风平浪静，这些水手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哦，向耶和华许愿。这里告诉我们，风浪带来的恐惧不如耶稣带来的平静叫人敬畏。我们人生总有波浪，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波浪当中能够依靠上帝，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山虽然摇动到海心，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好，在诗篇46篇里面，一方面讲到这个世界好像可怕的大海，但是神会保守我们；一方面又讲到一座城。第46篇第4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这个是神的城 City of God， 是我们不算太熟悉的观念。神的国我们听到很多，神的家我们也听到过一些，神的国神的家神的居所。那么其实在神的国神的家神的百姓这些啊，应该都是指教会，应该都是指着上帝和他的儿女。所以使神的城欢喜，这个城应该就是指着教会。不过圣经不太多这样描述，他住在这个教会里，也就是住在我们当中。那这个教会或这个城有个特点，就是这个城里有一条河，这个河呢让这个城很欢喜。那解经家都会讲到说，神的城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里没有这样的河。这个河大概讲的就是上帝在他教会里带出来的祝福。在以西结书47章第一节有讲到，水往东流出，水到化子谷，就是在圣所里面有一条潺潺小溪流出来，越流就越大，然后这个河所流到的地方是那个地方的土地和水都得到医治，这河水所到之处 百物都必生活，那是非常美的一个景色。这条河越流越远，越流越大，越流越造成很大的祝福。所有的本来在死海里的鱼都因为这个河注入活起来了，河的两边就有许多的植物果树。不过在以西结书47:11讲，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就是这个河水很棒，但是还有一些地方医治不了。这个河叫我们想到在启示录里讲的河，启示录22讲有一个生命的河水，这个河明亮如水晶，这个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个河两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这个树叶是医治万民的。这个河在一个城里面，城外呢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喜爱谎言的，这些人在城外。所以看起来啊，有人会问这问题，怎么我们以后住的地方城外就是那些匪类，太近了吧？那么我们怎么在天上还需要摘那个树的叶子来治病？我自己觉得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天上当然是美好无比，没有不好的，这我们确定，太多经文了。但是经文在这个地方讲到说还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我觉得圣经告诉我们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就开始过天上的生活，而现在的世界有不理想的，而圣经希望我们看重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不理想，而是跟这个世界一起并进的上帝的城。上帝的城，上帝的教会，是在这个罪恶世界里面让我们还是有安慰的。我非常希望每个教会，我到哪里讲都是这样，包括这个教会，我希望这个教会有生命树，我们在这里得到安慰。这个教会有医治人的树叶子，我们在这里得到医治。这个地方有非常甜的水。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有罪恶，都有风浪，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开始经验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第5节，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神的城，教会，我们同时在教会，也在世界。在教会也在世界的时候，神总是我们的避难所。第6节，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教会是你的避难所，主是你的避难所，主的儿女是你的避难所。我们邀请人来看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的作为不仅让教会能够兴旺，耶和华的作为也让地荒凉，他也使地肥美。上帝不是只看顾上帝城中的百姓，上帝也看顾世界之城的百姓，因为都是他造的，他也都有恩典，甚至有的时候今世之子得到的还更丰富。所以你看他怎样使地荒凉，这是第8节。下面你看到他也使地肥美，他只袭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那么这也有点像以赛亚书2:4讲的，耶和华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上帝会把和平带到世界，虽然这个世界至终还是毁灭的，但是神也在其中，可能是借着教会让这个世界不会那么恐怖。当然我们承认 教会也常常做错事。在诗篇六十五篇第九节讲，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满，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基，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们要休息，那意思就是你们要相信，因为我们相信神做事。要知道我是神，我在外邦中被尊崇，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人生在世，苦难很多，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教理问答，叫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一个问题，你在生或死中唯一的安慰是什么？答案，或生或死，我唯一的安慰是我知道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涂抹了我的一切罪恶，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能掉落。他又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为我属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知道有永生，也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个就是我们活着的安慰是什么？写这个的两个重要作者 Olivianus欧列维奴，还有 Ucinus 乌西诺，这两个人他们是神学家，但他们也是牧师。在十六世纪做牧师，其实在中世纪和改教运动的时候，各位，那时候的瘟疫才真可怕嘞！那时候的黑死病就是鼠疫，那真是才可怕嘞。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是1563年第一版出版的，三年之后1566年海德堡就有瘟疫了。那么瘟疫大家就是不是逃掉就等死了，死的人很多。这两个人他们主动的去医院照顾病人，死亡率很高，这两个人没有死在这个瘟疫里面。但是我是觉得他们所写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个问题就是或生或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这不是头脑上的神学知识而已，这也是他们经验。不是活的时候才有盼望才有安慰，死了也有盼望也有安慰。你在活着的时候多经历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在神的城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主，你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经历到你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也祈求你降低或者停止在各个地方的疫情。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谢谢你，我们有避难所。我们谢谢你，我们希望我们再用不着避难所，因为没有难了。但是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总有苦难。帮助我们依靠你，帮助我们有信心。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